现在开始录影，录呀！感谢赞美主，感谢主。今天是一个神给我们荣耀的日子，也是神给我们在这里分享的时间。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啊、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为今天是你所拣选的日子，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讲一个2000多年的一个谜啊，耶稣讲的话让我们基督徒很多困惑啊，怎么样才是得救？为什么进天国啊会那么困难？没有能力的都不能进去，奉主的名传道都不能进去。什么叫做天国？求你帮助我们啊！今天让我们透过圣经，透过耶稣基督的心意，透过耶稣基督他自己给我们的那个永生观啊，透过他一个超越今生的眼光，我们去再去听耶稣当年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把时间交在圣灵的大能的手中，让我们谦卑在你面前思想一些我们过去没有思想的事情。谢谢你啊！所以听我们祷告，加添你仆人的力量，也让我们讲的听的同感一灵。今天我们更懂得什么是爱你，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哈利路亚啊！感谢主。我今天要讲的课给我心中有点压力的。为什么有压力？因为确实这个题目很难讲。这样谁能进入天国？在犹太人当年，他们在耶路撒冷，他们都很虔诚，很多人很爱神。保罗就是其中一个很爱神的。但是保罗又不转向耶稣，他得救不得救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他杀基督徒，也真的追杀基督徒。我们在想，那么什么叫做进入天国？保罗那么爱耶和华上帝，我相信神要救他，因为他很爱耶和华上帝，很爱天父，很爱我们的神，所以神千方百计把他弄瞎了，也要带他进入永生，真的打得他很惨。但是我们今天要想一想，耶稣他怎么看天国啊？基督徒看天国就是永生了，就是进入永生了。我们进窄门，走窄路要进永生啊。前两天我们讲的就是进入永生，你走进窄门，走窄路，你进永生。但是耶稣突然间又讲的另外一个话题，好像进天国跟进入永生好像是两回事啊。我们好好的思想今天的经文好不好啊？我们回去看看，这个是争论了2000年的一个主题。我没有最终的答案，但是我尽量希望把我认为我的发现啊交给你们去思想。啊，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什么叫做天国了？谁能进入？谁能进天国了？这样谁能进天国了？我们一起来看。对不起，好。主耶稣在圣经里面有一番话啊，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我们一起来读啊，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路加福音12章32节，也是路加福音里面的登山宝训的那个部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这是耶稣基督亲口讲的，他认为天父要把天国赐给我们这小群人，不是赐给整个犹太宗教犹太教。所以很奇怪啊，这里没有说得救不得救，这里说的是你的父，就是你认识他的儿子，你的天父就把天国赐给你。 你相信吗？相信不相信？相信。但是我们有很多问题的。那么我怎么知道我一定能进天国了？这个就是问题所在了。我进天国是否等于我就已经得永生啊？我们再看耶稣论进天国。我们前面就讲到，你进窄门走窄路进永生啊，这个是一条路。然后这里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他这样说啊，二十一节：凡轻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啊，这个突然间又多了一个，就是要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啊。然后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在西方的神学啊，他们认为人性轻易，最不喜欢我们讲的靠行为得救。但是这一段经文讲得很清楚，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难过是，圣经罗马书说我们口里称耶稣为主，心里顺他，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阿门吗？罗马书那里面说，你们若口里称耶稣为主，心里信神使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口里承认就能轻易，心里相信就必得救。所以这里是说，主啊主啊主啊主啊，这些人都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那什么叫做遵行天父的旨意？不是我们认那里是主我就得救了吗？什么叫做遵行天父的旨意？那么就有人把旧约所有的律法拿出来，你要守节期啊，守十诫啊，你要等。事实上，这里讲的天父的旨意啊，不是说的律法，他这里没有说要守律法。天父的旨意也不等于旧约的妥拉，听清楚吗？这个是一点我们要留意的。我们把两个天父的旨意跟守律法搞懵了，所以以为是靠行为。然后第二十二节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些人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想问你们，羡不羡慕这种恩赐？羡不羡慕？你有赶鬼的能力吗？你已经奉主的名传道了吗？你有没有行异能的能力？也许没有，对不对？我说天父啊，这个话太难听了，因为我们连这种能力都没有，对不对？我们都没有这种能力，要有这种能力的人都不能得救，怎么办？我们渴慕这种能力，我们希望有这样的能力，传道、赶鬼、治病，行异能。但是连这种人，你都说，我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为什么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异能，是作恶的人？哇，真的搞懵了。头痛没有？头痛了没有？所以这一段圣经在历史上曾经两千年耶稣升天之后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争论，特别是在后来的神学，特别新教讲的人性轻易因为天主教还是说信心与行为是并行的，但是因为马丁路德讲到人性轻易，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观念、所有的得救重视在那个相信，你信的对， 那个教义对，内容对，你就一定得救。谁说的？你信的内容对，你就一定得救了吗？谁来救你？我们相信教会有应许，所以我们信的教会的教条信条，我就一定得救，因为神是信实的。这个是我们以为，现在跟耶稣说的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想一想，神乐意把国赐给你，赐给我，这个是真的，对不对？耶稣说的。但这里说，我们就算听服他主啊主啊，都不能进天国。耶稣把我们搞懵了，然后他说，进行天父的旨意，什么是天父的旨意？重点是这里。然后我们要再想，为什么奉主的名传道，有异能，有赶鬼的能力，这些人都不得救？我想问一个问题，圣经中的犹大，犹大有没有奉主的名传道？有没有？十二使徒的犹大，出卖耶稣的那个，耶稣称他为灭亡之子。当他给他们洗礼洗脚的时候，除了为灭亡之子，犹大有没有传道？犹大有没有赶鬼？有，两个两个门徒出去，对不对？两个两个，十二个使徒。犹大有没有奉神的名行异能？有没有？有。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小心啊，不能以为神用你来传道，用你来赶鬼，用你来行许多异能，你就一定得救。因为在国外，在美国有很多巴巴斯牧师儿子就当牧师，现在他没有重生，其实他学了一大套的套路，要神也怜悯那些会众，他一直当牧师，他最后也许他从来没有重生。所以我们中国最伟大的传道人王明道先生，他虽然很讲道德讲行为，但他却常他有一本小书叫做重生。弟兄姐妹，我发现耶稣这里所讲的，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就是像犹大一样的，一生都他经历过神的来生的全能，传道赶鬼治病行异能，他就却最后他没有真正把生命与耶稣联合重生。这里这个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认识这两个字你要记住，认识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认识在马太福音啊，就是那个耶稣出生之后啊，玛利亚啊，耶稣出生以前，约瑟没有跟玛利亚同房。同房在天主教，他们因为玛利亚啊是守童贞的，没有跟约瑟有什么行房的，所以他把那个同房，就是意思说，耶稣出生以后，约瑟有跟玛利亚同房的，但是把那个同房翻译成什么包斯高译本，就是天主教的中文圣经，把那两个字啊，马太福音耶稣出生那两个字啊，路加福音耶稣出生两个字，同房换成认识，认识啊，这个你要知道啊，原文是可以认识，就是很深的联合，像夫妇的那种联合叫做认识。有传道人打翠啊，他说你认不认识耶稣不重要，你看这些人都奉主的名，主啊主啊，他们认识耶稣，但耶稣不认识他们。他说你到我家，你说我认识你啊黄牧师啊，但是黄牧师说我似乎不认识你你能不能进我家门啊，不在乎你认不认识我，是在乎我认不认识你。同样今天你要进永生，你要进天国，不在乎你认不认识主。犹大也认识主，相信主有能力，他却从来没有让主来认识他，主来跟他联合，像夫妇那个盟约深入的完全的结合，这个生命的联合才叫做认识。当这些人一直在利用神的能力，传道，为什么传道？巴巴斯牧师我就传道了，传道有荣耀，特别当年在欧洲做神父， 是一种荣誉。整个家族有一个意大利，特别他们有一个人成为神父，整个家族很荣耀。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所以求神帮助你跟我，我们连这些能力都没有，我们得救了吗？有什么凭据我们得救？我怎么能进天国？连这样的人有能力赶鬼全道的都不能进天国，这样谁能得救了？谁能进天国呢？这个问题不是你跟我问的，是彼得，我们的使徒彼得问过的。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今天透过耶稣这些话，我们再去思想，我们在地上如何能活在一个进入永生的这个道路上，进入那个天国的实在。所以进天国不是在永生，进天国就是在当下，我们就能进天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在思想啊，经文中我们总结一下刚才我提出来的几个疑点，几个疑问。第一个，为何称耶稣为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进天国等于进永生吗？是还是不是？是还是不是？进天国这等于你进永生，若是这样，就应该是我们今生就不用等进天国了，将来在死后才进天国，是这个意思吗？若是这个意思，耶稣说你们的父乐意把国，就是天国赐给你们，这个是没意思的。因为我们信耶稣就在等死，进天国等于将来啊得救。所以我们这段经文，基督徒常常解成一个矛盾，就是你得救不得救啊，就是你进天国能不能进天国，还是你能不能进永生，这是两回事。我再说啊，进天国实际上不等于进永生。究竟什么是天国？怎么样才能进去？怎么样才能进去？为何连奉主名传道且行许多异能神迹奇事的人，主却说不认识他呢？这些人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主不认识他，为什么给他能力？所以这个认识，这个就刚才我说了，主说这些人只是要我的能力，像犹大只是要做天国的地上以色列国的财务大神，他逼着耶稣要他出卖耶稣，是要逼耶稣去反叛啊，那些门徒来革命，他求这个。所以犹大从头到尾不是渴慕一个天国，他是要渴慕一个地上的国啊，他也没想过要进永生。为什么呢？因为原来犹太没有永生观，犹太的旧约是没有永生观的，他们的国天国就是地上的以色列国。所以在这里啊，他们是有能力的人，这就代表他们已经得救了吗？所以我刚才讲到犹大嘛，犹大他得救不得救？有人说他得救，因为后来他自杀不成功，还有他出卖耶稣，在救恩上有什么有功劳。所以我告诉你，有很多这样的人啊，有一个叫做犹大福音，犹大福音啊，就是解释犹大是得救的，但是这个不合真理，就不合耶稣在约翰福音所宣告的，他是灭亡之子啊。然后我们所以有能力不等于那个人得救啊，我们错解得救的真理，追求侍奉能力而不是神迹子。当我们有这样的以为有能力赶鬼治病的，就已经重生得救了，我们是解释错得救的真理。我们以为你认识的神，认识救无来生的全能，你就一定已经是重生。我再说，你认识神的国度的全能啊，就是不等于你已经记得耶稣得到永生。你要清楚这句话，要小心听。当然你重生得救了，有这种超见的能力的，你也许啊已经得救啊，你没有那个重生， 但是透过你的传统，在宗教里，神的应许你拿到了，你也可能能活出神的启示来。我告诉你，我有朋友，他还没信主，还没重生，他知道神是真实的。他有一晚上，他哥哥给灵界搞财，他背后有一个脚印在他背后啊，就是在灵界的攻击吧。然后他哥哥就不敢睡在外面，他就这个弟弟就去睡在他同一个位置，他就半夜动不了，喊不出声。他的哥另外一个哥哥是信耶稣的，他想起哥哥说有鬼来就要奉主的名，他的奉耶稣的名，都他喊出耶稣，全身都松了，他赶快跑回去睡觉。我告诉你，他还没有得救的，还没真正信耶稣，还没把生命交给主，但是有没有神迹奇事？有。然后他说我求好的事情，这个神会听的。我求进入马场赛马场去赌博，不祷告还好，祷告的输得更惨。他说耶稣不喜欢人赌博。这个有神迹奇事的人得救了没有？还没有。所以神是怜悯，让那些还没得救的人，他们都有可能经历神迹奇事。我告诉你，有些慕道者他还没信主，还没跟主立永生之约，他们祷告神听还是不听？听不听？很多时候都听，因为希望吸引他。为什么犹大神还给他什么神迹奇事拣选他？是怜悯他，希望他最后不单只要能力，要地上的国，他也要真正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愿意寻找天国。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今天不要用神迹奇事来定一个人已经得救还是没得救。所以求主帮助啊，这个是很大胆的说法，你们不要误解。我在说重生人不一定有神迹奇事，很可怜，对不对？重生的人有什么？有生命。他没信心就没有神迹奇事。有些还没有重生的，他们认识一些真理，神怜悯他们，他们敢用信心，就神没有拦阻这些神迹奇事，是希望他认识神的全能。最后最终他不单只要能力，他还要主把生命交给主。所以这个是我们很难透过神迹奇事祷告灵验不灵验去确定一个人重生了没有啊，清楚吗？啊，我再说重生的人啊，他也会有神迹奇事，神也听他祷告啊。然后不还没重生的人，神听不听祷告？也听的，只要他求的对，如果他真的有信心，神也会怜悯他。所以有很多美国有很多有一些故事说，当有一天被提，很多会众都被提了，牧师没有被提，因为他们有一个基督教的传统，他们分不了什么是真信徒假信徒，分不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在思想，进天国也就永生，你这里要留意是两个层次，进天国今生就能进入了，因为耶稣说若我是靠圣灵的能力赶鬼，就是天国临在你们当中。所以进天国在耶稣的观念，就是在神的国的影响力底下，你们去感觉神国度的全能，这个已经是一个天国的临在。所以从犹太的观念，天国不等于永恒国度，听清楚，耶稣讲的对象是犹太，从犹太的观念，天国不是那个永恒的永生的国度，天国是地上一个犹太的国家，一个具体的地上的国度。所以我们在这里，基督徒重视永生，犹太重视天国，天国跟永生是两个不同的层次。永生是以后的，在当你离开这个世界进入永生，天国是现在的， 是一个具体犹太人他们能经历的，你跟我基督徒靠着圣灵都能进入天国的。所以这里我们第一点解释不同的天国观，进入神的国对犹太的意义与外邦人不一样。犹太本身是没有永生观，所以进入天国对犹太来说代表是地上天国的显现，地上天国的显现。然后外邦人想到个人得救啊，我们很重视个人的得救，把所有圣经里面的救恩这两个字翻成救恩这两个字，变成得救得永生，实际上错错错错错。圣经里面所有的救恩这个字都代表神拯救的恩典，包括出埃及是救恩，他们在那个耶利哥，他们打赢了，在那个爱城，他们打输了，后来再反败为胜，这个是什么？是救恩。他们过那个约旦河过红海。过红海逃避追兵，就追兵都给什么了打死在海里了，这个叫什么救恩。所以我们从新约的我们基督徒常常把救恩这个字变成很狭义，好像救恩就单指信耶稣才靠他就是信耶稣得永生，我们把救恩变成就是那么狭义的。事实上犹太人不会这样想，犹太人认为救恩就是所有神拯救的这个恩典。然后在这里外邦人想到个人得救，就是我们很重视轻易，重视得救，但我们怕地狱。这个是来自天主教那个毒根，天主教很怕地狱，说魔鬼在地狱掌权。实际上我们熟悉圣经的天堂跟地狱对谁掌权？神掌权。魔鬼是在地狱受苦的，连阴间都没有魔鬼，魔鬼其实在今生掌管人的灵魂，魔弄人。阴间谁掌权？神掌权。有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的怀中跟那个财主所住的地方，那个地方仍然是神掌权。所以天主教传地狱的恐怖，所以最后他们才有什么马丁路德出来要讲人性情义。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让我们悔改，不要把得救成为个人得救成为救恩的中心，这个不是真正的救恩真正犹太人渴望的救恩，从今时直到永远的那个国度是以神的国度为中心，是以神的天国临在为中心。你进入天国了，你以后就一定能进入永生，但是是两回事，一个是现在进入天国领会神的全能，一个是以后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身体进入永生那个是灵魂进入，将来再回来耶稣带你回来肉身复活要进入新天新地，那个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第三点，进入以神的国为中心我们得救以后进入神国是以神的国为中心，还是以我们个人的得救为中心应该是以神的国为中心。所以你没有圣灵，你不可能活在神的国里，你没可能看到天国，没可能进入天国。所以今天基督徒的误区就是不知道什么是神的国度，所以他们也不需要圣灵，只有自己的教义，他们认为教会就是神的国。真的吗？进入教会就去进入神的国吗？你同意还是不同意？那么那些没有教会的地方，我信主了，我听当年在中国很多人都听那个广播信主了，他没有教会，他只有自己一个，那么他得救了还没得救？得救的人他需要有圣灵帮助，然后他不一定有教会可以进去，但是他已经进入神的国，同意不同意？所以我们重生 进入今生就天国，然后我们在天国的那个窄路上，我们最后是通往永生。当你离开这个世界，你的身体得赎，你当将来肉身复活才完全了。但现在离开身体，你进到耶稣同在的那个天堂，你就进入永生的开始。听清楚吗？啊，我们不是，我们的天国观跟犹太人天国观应该是一样才对，因为耶稣讲的马太福音这个天国是跟犹太人说的，门徒都是犹太人，所以没有用他们的观念来思想什么叫进天国。然后我要补充，我们基督徒想知道的什么叫得救啊？如何才能得救？这里说什么是真正配进入神国的人，什么是真正配得进入神国的人。进入神的国不是意味着你要做些什么，进入神国不代表一定要神迹奇事，有治病赶鬼的能力，不一定一定要这样。我告诉你，是不是有些说一定要方言，当年五旬节第一节灵恩运动，他们说你没有方言，没有经历方言，你就是还没重生。实际上方言是个恩赐，不代表重生的记号。所以后来五旬节中，就是第一次灵恩运动五旬节中他们神教中他们被定为异端，因为他在得救里面他们高举圣灵到一个地步过了，恩赐不代表得救的记号然后这里是意味着你要活出怎么样的生命。我在说进入神的国不代表你要做些什么，但是是代表你要活出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同意吗？有些人重生了，他不代表他有这个治病赶鬼的能力，不一定每一个都奉主的名全道，对不对？有些事情是需要恩赐的，恩赐不代表生命。刚才我说过，有恩赐只要你有信心，神也愿意怜悯那些人，你一言何以有能力，但是你应该活出怎么样的生命。这个重生的人生命一定要改变，阿们，重生的人生命一定要改变。你从前不喜欢去教会的，重生之后很喜欢去教会，很喜欢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看到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短片，那些你就会流泪。我告诉你，这个是生命，你已经有生命了，你生命有改变才是重要。然后我们关心的是自己得救，犹太关心的是是否有幸成为天国的一份子。犹太认为成为天国的一份子是很荣耀的他们不关心有没有永生，他们只关心我今生是否是属神的，今生是否有分别为圣，我今生是否一个神的拣选的人，我有没有份于神的天国，我今生能否代表神成为神的代言人。你看我这个照片里面你看到吗？犹太人带着祷告经，他们不会以这个祷告经为耻的，他们认为这个祷告经是代表我们在做最神圣的事情，我们配着祷告经守那些律法是代表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守安息日是属神的人的记号，生命记说的。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不要只关心去得救，因为耶稣来不单只要救人，他是要彰显神的国临在。然后什么叫永生永生跟天国，犹太的天国是两个事情。但什么叫永生呢？我们读一下好吗？圣经只有一个地方形容什么叫永生，约翰福音17章3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个认识，我在说，在原文，在希腊文， 可以翻成同房，这种生命切裸面对面的那种生命的联合，这个叫做认识。所以求主帮助你，今天不是你有没有能力去分辨有没有永生，是你有没有认识我们独一的真神，跟他有一个生命的面对面的连结，面对面，你有没有面对面跟耶稣有一个生命的连结？当你与耶稣面对面，你生命跟他是有交流的，你是爱的交流，所以这个联合是一种爱里的很深的联合。啊，我形容一个形容词，就是那个 Superman 超人，他能飞，对不对？然后他拖着一个女孩子，我们看电影拖着那个女孩子的手，那个女孩子就能飞了。然后他放那个女孩子的手，放进一个手指位置，拖着那个女孩子在天空飞。然后他突然间把手指位置都放下，那个女孩子就不能飞了，往下跌，还跌得好难看。我用这个比喻是告诉你，那个女孩子之所以能飞，是因为她跟那个 Superman 那个超人有连在一起，所以她能分享这个能力。当她切断了，没有了，她就失去那个能力。同样，永生不是神把一个永生给你，永生是属于神的，只有神才有永生，阿们吗？只有神自己才有永生，没有人有永生。神不是把一个永生给你，把你变成永生，神是把自己的生命给你。所以离开了耶稣，离开了永生神的儿子，你就没有永生。约翰一书是这样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就有永生，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永生。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什么，有永生。他说是有永生，不代表你有信心神行之奇迹，只要你有耶稣的生命在你里面，你有圣灵重生，你信奉耶稣的名，你就有永生。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再去把那个能力恩赐跟永生跟得救，我告诉你，求你把它分开。灵恩派最大的错就是以为有能力很行神迹奇事的人一定很属灵，一定很爱主，跟主的关系很好。我告诉你错。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有恩赐不等于他生命就很成熟。圣经有这样的例子，参孙他从小就拿撒勒人，他的一直犯拿撒勒的律法，神很恨他的，很不喜欢他。我告诉你，他犯了所有不该犯的拿撒勒愿，但是他最后直到他违约剪了头发，神才把能力收走。所以恩赐是跟你跟神的立约，跟你的信心有关，不跟你跟主的现在的关系灵性是没关系的，我告诉你。所以记住我说，看到又很有恩赐行之神之异能的，你不要以为他跟主的关系一定很好。很多这样的有能力的脾气古怪，甚至不是给圣灵充满，其实他有信心运用恩赐。所以我告诉你，若你看到一个脾气古怪的神兜兜的，整天怪怪的，你要小心。因为圣灵，我上个礼拜说圣灵充满的人有仁爱喜乐和平，阿们。若你看到一个说我是有神的大能的，我是神大能的使徒，但是没有仁爱，你在身上没有看到那个爱，在他身上没有看到喜乐，长期都是愁眉苦脸的，批评这个论断那个的，没有那个和平，就是没有一种带来合一带来温柔的，愿意彼此相爱的。我告诉你，这样的人你要小心避开，免得你有一天不知不觉你弄错了，跟错师父了。要了解这个，听上个礼拜这里不再讲了。所以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罗所差的耶稣，就是永生，就是联合。所以得救就是一个关系，从你接受耶稣基督进到你生命中，接受他的救恩，要迎接圣灵内住在你里面，内住在里面。我们是奉耶稣的名，靠着圣灵的能力，只有圣灵住在你里面。我告诉你，圣经是说耶稣就是圣灵住在你里面，但是我们不知什么时候搞错了，就是说耶稣住在我里面，是的。耶稣的生命就是圣灵住在你里面，所以我们的生命能像耶稣。你回去看清楚圣经，耶稣升天了，差圣灵来，是耶稣就是圣灵住在里面，天父就是圣灵把他的心意告诉你。所以现在在你心中的是什么？圣灵。这个我搞不懂，我当然只向耶稣祷告，只向耶稣讲话。结果我跟圣灵说：“圣灵，我对不起，我跟你没什么交情。”但是我当时已经重生了，我已经神学毕业了，我算是案例牧师了。但是我三位一体还搞不清楚，所以今天你搞不懂啊，没关系的。但是你要记住，耶稣差圣灵来让你重生，耶稣差圣灵来帮助你。进入真理，耶稣才圣灵来保护你的救恩，引导你的道路，为你祷告。所以我们再看最后一张投影片，这里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我一起来读这段圣经。我们今天最重要的话题，神的国，只有天国。天国跟永生永恒的国度，死后的永生的国度是两个概念啊！记住这个，你就能解通这个今天的圣经。我们就来读这段圣经，就是在约翰福音三章第三到第六节，讲到重生最重要的经文。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中，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啊，这里进神的国有没有看到？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你要看，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我们关心的得救不得救，就是重生还没有重生。若你要救神的国，你一定要遵循天父的旨意，你一定要借着圣灵重生，你才能进入神的国。你要与耶稣联合，你才能得救，才有永生。但是你一定要有圣灵重生你，你才能见到神的国。然后这里后面才说，从水和圣灵生。水是什么意思？当年他们尼哥底母跟耶稣的年代，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施洗约翰。犹太有一种用水来洗礼洁净的一个条例。用水来洁净，所以这里耶稣说从水和圣灵，就是提到耶稣，这个施洗约翰曾经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在我后面有一个比我大的，他要用什么？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耶稣在这里是提醒尼哥底母，约翰已经传道了一段日子，他说他传的道是说从水。和圣灵要现在用水来认罪悔改，接受水礼，预备自己。以后接着后面来的就是耶稣给的圣灵的火施洗，你才能进入神的国。因为从肉身生的肉体做多少，你都是肉身；唯有从灵生的才是灵。弟兄姐妹，这个就点出我们一个问题啊。今天我们靠人的智慧，靠人的教义，我们以为我们相信这些知识就能得救， 就能重生，对吗？这里没有说啊，这里没有说你信的内容对，你的道德合乎标准，你就能重生，没有。是靠什么重生？靠水和圣灵。所以你不要给搞错，你信的内容再对啊，跟你得不得救不一定有关系。当然你信错不得救也有可能，但现在老太太老人家很多都是教会的创办人，一个字都不懂，那么他们对神很有信心。这些人重生吗？重生了，靠什么？靠圣灵。所以靠圣灵就是圣灵来救你，神的能力。靠信心就靠我们自己的智慧，靠我们自己的意志去坚持。所以有些人说我没信心我不得救，错了，信心只是让你进入神的同在，你托着他的手凭信心，他就用他的应许托着你。信心是让你到神面前，让他来救你，不放手。所以你要记住，重生靠什么？圣灵。所以你得救是靠什么？靠圣灵。水是代表你悔改预备好了，然后没有圣灵能重生吗？能还是不能？进入天国没有圣灵能进入吗？能还是不能？没答案。弟兄姐妹，我们好像已经把我们的救恩，把圣灵剔去，把圣灵剔去。事实上我们的神从一开始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圣灵来使我们重生。然后在我们要进入真理，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我们一起来打开约翰福音十六章，有一个对我们更大震撼的。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耶稣对门徒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原文是不能领会。跟耶稣三年了，没只有圣灵的能力治病赶鬼，但是没有圣灵重生的那些门徒，他们还不能领会耶稣所说的。然后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是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好奇怪，耶稣不是差门徒去两个两个赶鬼啊治病，不是圣灵来了吗？这里为什么还说圣灵来？这个圣灵来是指什么时候？五旬节，耶稣升天之后圣灵降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浇灌下来，开启教会时代，他要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耶稣还在地上，圣灵还没浇灌下来，圣灵还没帮助那些门徒使徒重生，他们只是领受圣灵，直到耶稣复活以后，你们受圣灵，你们重生。但是耶稣还在地上，圣灵的能力还没有完全彰显，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明白真理跟进入真理是两个概念。然后靠肉身，就是三年跟着耶稣那些门徒，靠自己的智慧都不能领会耶稣讲的话，什么就是永生盼望，什么就是天国的荣耀，全都不懂。直到圣灵来了，好像多了一个解码器，那个 modem 帮助你明白一切真理。从前什么叫做平安不知道，从前什么叫做神的爱，神如何爱我们感觉不到，但是在圣灵里你就能感觉到。所以当你靠着圣灵，你体验圣灵的大能，治病赶鬼， 要神迹异能，然后你祷告认罪有平安，都是圣灵的工作。若没有圣灵，你只是看圣经，看圣经看得很开心，这个不是圣灵，不是属灵的经历。没有圣灵的那个经历算是属灵经历吗？是还是不是？没有圣灵参与的，你只是在那里读圣经，读圣经读得很开心，得了解了很多，很兴奋，这个是属灵经历吗？所以没有圣灵参与的，我告诉你，那个在定义上不是属灵经历，顶多是宗教经验，看一个电影很感动，感动到哭，这个是宗教经验，看着一个东西看到你很多的反省，这个也是宗教经验，不一定是圣灵的光照。魔鬼也会光照你，控告你，控告你，控告你。求神帮助你，帮助我，再次恢复耶稣眼中的圣灵的工作。他说是肉身生的就是肉身，靠外在的行为，靠你的努力，个人的努力，再搞都是在肉身。只有靠圣灵，你才能真正的经历神国度的真实。今天不要伪装圣灵，也不要假冒圣灵属灵经历。有些人已经没有圣灵充满了，他们装圣灵来就会抖了。弟兄姐妹，不要再这样假冒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九个果子，又哭又笑。我们在大连还没有完全进入圣灵开放，因为这个需要信心过程。我们在培灵会，那个大培灵会听完道就站在那里哭，哭得舍不得离开，哭哭哭，又哭又难过，但是心都很平安。那个时候就是圣灵充满，这个世界一切都不重要，又哭又笑又有平安，心中充满了爱。那个时候有人问我要皮包，给你吧，我没时间，你不要阻止我哭。弟兄姐妹，圣灵充满，你会认为神就是一切，你自己爱主。所以为什么我告诉你们，现在我们大部分时间没有给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不是那种头发麻了，全身毛孔竖起来，不是。圣灵充满是有生命的，正如一个人重生以后一定有生命的改变。若你看到一个人懒懒淡淡的，他提到耶稣钉十字架的，看到的是视频，一点感觉都没有的，一点反应都没有的，这个人 90% 没有重生，因为他跟耶稣的关系是没有关系，没有建立一种认识。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你先今天你重生了没有？你重生了吗？如何才能重生？靠信心还是靠圣灵？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如何能重生？是靠你的信心还是靠神的圣灵？牧师，你作弄我们，没有信心怎么去信主？没有圣灵的怎么重生，对不对？我告诉你，不要把你的信心放得太大。救不救你的主权在神。对了，靠圣灵。你再有信心，若你还没遇到圣灵，时间还没到，你也不会重生。我告诉你，我们很多最近祷告之后经历一些改变，我们有时候觉得我已经重生了，我已经得救了，但是我告诉你，有些人得救了但是他还没有重生。我就是具体的一个例子，我是信主，过的某一天，我突然间我面对面跟神有一个经历，从那天之后我感觉我真的是亏欠耶稣，我的生命跟耶稣有个人的关系。我告诉你，这个是我的重生。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信主不到一年，我很清楚，我设计祷告的时候我已经有一个永生，我不会失去了。我里面感觉一种轻飘飘，它不代表我已经重生。直到我那个时候，我去完教会，我就不看圣经，我跟神之间关系很冷淡。但有一次在那个受难节， 我在哪里听到一首诗歌，然后我在读那个以赛亚书53章，恩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与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然后等等，然后我读完这个圣经，我在礼拜堂里面，我看到一个异象，我看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我跟主耶稣说，耶稣你是好人，你不应该死，该死的是我，我该上去，你下来，你知道吗？我说耶稣你是好人，你就知道我对信仰有多不懂了。我没有称他是主，我说耶稣你是好人，你不应该死，该死的是我。然后我就说应该我上去，然后耶稣在当时对我说，太迟了，你不能一人做事一人当了，因为我已经为你死了，现在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不你得浪费我的死，自己去担你的罪，你再钉一次，要不你就接受我的代替，你从今以后选择自由，选择活的自由，因为你的罪已经交给我了，两个给你选，一个是浪费我的死，你自己去怪自己，自己去愁，一个是接受我的死，你从今以后你把你的罪归给我，然后你选自由，犯再大的错你都要活出真自由，因为我已经为你死了。然后我就哭，一人做事不能一人当，我是一个蛮大气的，我觉得一人做事一人当，他已经太迟了，当时真的圣灵充满我，太迟了，我不可以浪费耶稣的死，我只能接受，从今以后我不再控告自己，不再怪自己，我犯错了快快悔改，快快到耶稣面前认罪悔改，然后我选自由，再来一次，这个是我重生那天，从那这个经验，从那天开始，我感觉我跟耶稣有个人的关系，就是我不去礼拜堂，就是我那个礼拜没去，我都感觉我跟耶稣有一个个人的关系，我欠他的债，他救了我。所以弟兄姐妹，我很清楚告诉你，重生啊，需要信心，更需要圣灵。所以谁能进入天国，就是那些给圣灵重生的，他遵循天父的旨意啊，就是信他所差来的。主耶稣在圣经里面也说，什么是天父的旨意，就是信他差来的啊。在新约，天父的旨意，耶稣称自己说的天父的旨意，就是啊，信他差来的人，感谢主。在马太福音啊，这里啊，12章啊，找不到，对不起，这个不是啊。他说啊，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就是信他差来的人啊，应该叫约翰福音，刚才找错了，约翰福音他这里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信神所差来的啊，这里众人问他说，我当做什么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工啊，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所以我们要知道，谁能进入天国是靠圣灵的能力，靠圣灵的能力啊，重生人才能进入天国。所以圣灵给的恩赐跟我们得救不得救是两回事啊。所以他这里说，凡称呼我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遵行天父旨意就是信他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遵行他的旨意。然后当那日，这些奉主的名赶鬼全道的，我告诉你，不要追求能力，侍奉的能力，以为给神用你，你就一定是已经重生得救，小心，不一定。然后这里也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为什么耶稣说他们是作恶？因为你们已经在神的能力里，觉悟来生的全能，然后还在哪里不愿意真正接受主给你的永生，还是贪今生那种能力，今生那种能力带来的种荣耀，没有想到永生。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是利用我抓取今生的荣耀，所以是作恶的人。主说，离开我去吧，我不喜欢你们，我不认识你。我在说你能不能进天国，不是你认不认识耶稣，有没有侍奉他，有没有奉他名赶鬼，有没有奉他名行许多异能，是他认不认识你。你有没有跟他联合，有没有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你是差来的耶稣，所以这个才是永生。有没有靠圣灵，你就用最小的信心透过圣灵来重生，有的话你就可以进天国。听懂吗？这个是我今天把我知道的答案给你们。所以如何才能进天国，就是被圣灵重生的人才可以进天国，被圣灵重生的人才可以进天国。我们愿意，我们真的知道你是如何能重生，你是如何能重生。我有一首诗歌你怎么知道自己已经重生我告诉你，就是你会唱出以下的诗歌。我们讲完真理，我们要先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今天你们愿意接受圣灵重生吗？若你还没有清楚，今天跟着我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我记得耶稣基督，我已经认识你。我已到你面前来，承认我过去是靠着自己做基督徒。我今天愿意谦卑，按着圣经的真理，愿意借着圣灵来重生。求圣灵来重生我，赐给我属天超自然的生命。我需要你圣灵，求你来帮助我，把我里面的石心换肉心，给我信心与心灵。亲爱的圣灵，我要在今生进入神的国，我要靠着你的大能活在天国的真实里面。我要在我的生活当中靠圣灵你的能力，让天国临在那个地方。圣灵，求你使用我，求你重生我，让我靠着你彰显天国的荣耀。我又感谢你圣灵，因为你重生我，给我天国的棚具。你把那个得救的印记印在我的灵魂里，我谢谢你，因为没有你我就没有永生。我今天愿意接受一个新的身份，我是天父的孩子，有天上属灵的权柄，有天国代表的权柄，我是天国的代表，活在地上。我到哪里去，神的国都到哪里去。愿我有这样在圣灵里面的觉悟，让我今生就能进入神的国，进入天国。也求圣灵帮助我，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 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谢谢亲爱的圣灵，求你现在进入我的生命里，不是给我能力，是给我生命，一个在神面前有平安、有喜乐、有仁爱的生命，在神面前永远有平安的生命，懂得不惧怕神，在爱里没有惧怕的生命。亲爱的圣灵，我们谢谢你，你用水和圣灵使我们重生，我们今天在灵里，在我们里面生出一个新的生命。你们若愿意的啊，我们一起来奉耶稣的名说，永不反悔，这个立约直到永远，是一个永约。求圣灵进入，一起进入，永不离开。奉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阿利路亚。弟兄姐妹，你重生了没有？你重生了没有？你重生了以后，我告诉你，你会享受圣灵的同在，你会享受，你会感恩。一个感恩的人，知道自己是神的宝贝的人，才是真正重生，活在神国度真实的人。所以我把这首诗歌送给大家，不是你做什么证明你已经进入神的国，是你活出哪一种心态，活出哪一种生命。一个感恩的人才是一个真正已经重生的人，这个关系宣告，承认你已经在神的国里，你要写出来，哈利路亚，我已经在神的国里了。
谢谢你，你是我赞美，谢谢你。
是一个更新，重生会擦干眼泪，重生是得安慰、得医治的经验。重生的经验是在基督里，一切都重新开始。你愿意得新的帮助吗？求神借这首诗歌，让你再去体会他的爱。心说话，圣灵啊，把耶稣的话传给我们。
谢谢你洗净我的罪。
天父，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现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很多人没有重生，就是王明道先生也关心，有很多基督徒只有律法，只有教条，只有教义，只有行为，他们没有重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就像当年摩西那些被火蛇咬的人一样，他们抬头仰望那个铜蛇就得医治，白白的得医治。同样今天让我们接受这个重生，就是单单仰望耶稣，依靠圣灵，我们的生命要白白得救。让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我钉十字架，他要释放我，他要让我真的进入一个感恩的生命。若我真的相信，要进入过这个真理，感觉到耶稣已经为我钉死，我得到了一个赦罪的平安，祷告之后认罪之后真的有赦罪的平安，我才是真正经历重生，进入这个赦罪的恩典。所以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为这个现在这个基督教的世界，特别是新教跟天主教里面有很多假信徒，他们真的不知道原来守着教义都不一定得救，只要遇到圣灵才能重生。所以主，赦免我们过去的骄傲，也赦免教会主流的那个神学，包括我从前我读神学的时候，我们所支持的那个神学的系统，我们把很多人害惨了，害死了，以为对教会忠心就是对神忠心，以为守住教条守住教义就是得救的凭据。所以主，帮助我们不再靠人力去得救，不再靠肉身去成全，帮助我们回到你的真理里面，靠着水和圣灵生，靠着灵来生才是灵。帮助我们，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认识真理，唯有重生的靠着天父的旨意，接受耶稣的拯救，靠着圣灵重生人才能进入天国。哈利路亚，今生就能进入，哈利路亚，来生又有永恒的生命。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再去把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交在你手中，求你继续帮助我们。我们分辨有没有重生，就是有没有感恩的心。我们愿意感谢你，让你再去对我们的心讲话。若我们还没有这种感恩的心，我们要追求圣灵帮助我们重生你们要追寻圣灵，问我如何才能重生，求圣灵来帮助你。我相信你寻找不寻见，祈求得着寻找寻见，叩门圣灵必为你开门，给你重生的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愿荣耀全归给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的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分享有点